到双岛，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双重周期。那么这个频道呢，经常讨论一些政治经济的话题。那讨论政治经济话题，就离不开周期这个角度。经济有经济的周期，政治也有政治的周期。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集中讨论，用周期的观点来讲一讲未来的趋势。那么在网上一直流行一些说法，比如说东升西降，比如说美国会被取代，美国的强权正在衰弱。那么这些说法呢，都是颇为流行的。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周期理论来看待这些说法的话，就会发现他们都是一些无稽之谈。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东升西降，那么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就是全球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两大周期叠加的一个历史时段。在这个时段往往会产生一个效果呢，就是全球出现各种混乱，秩序出现各种变动，人心也逐渐思变。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长的经济周期的尾声阶段，也处于一个长的政治周期的尾声阶段，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历史过渡期。那么这样说可能还是太抽象，我们来具体搞清楚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那关于现在是处于什么周期阶段这个问题，我看过各式各样的答案。比如说中国方面就认为现在处于一个经济上升和起飞的周期，这一类说法在中文网络上非常多见。比如说这个文章是来自于中国第一财经频道，题目是中国进入新一轮的长周期。文章认为从2021年开始，中国已经成功的调整了产业结构，中国经济依靠新能源、人工智能这些技术作为依托，将迎来一个长线的高速增长的阶段。那事实上这种说法对不对我就不用评价了，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么美国人对于周期问题的理解一定比中国人更高明吗？也并没有。美国方面对于周期的认知也是过于乐观，甚至是到了不顾事实的地步。这个是来自于路透社2024年底的文章，他就讲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由一些投资公司，比如说贝莱德资本，他们提出来的。这种看法认为经济周期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说衰退的周期消失了，经济将永远保持增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监管部门他们通过非常高明的经济政策，比如说低利率、释放流动性等等办法，不断地推高资产价值，同时降低贷款的成本。那这样做呢，一方面投资的账面价值可以不断上升，同时低利率可以长期的刺激消费，消费和资产价格一直上升不再下跌，繁荣和萧条交替发生的周期似乎消失了。那如果从新闻媒体传播的观点来看，中国和美国都会迎来一个长线增长的周期，那照这样说，未来的经济也是前途一片光明，不是东升西降，而是东升西也升。但事实上新闻媒体的两种说法都和现实大相径庭，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一回事。周期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而且正在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作用。那么经济周期一般来说分为四个阶段，这个早就是经济学者的共识。早期研究周期的经济学家，比如说熊彼特、康德拉基耶夫等等，在他们的理论当中也都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那这个结构本身是不会变的，但是结构的时间长度却是可变的。那么在所有的经济周期理论当中，熊彼特的理论相对最为合理，而且在应用分析方面有比较强的实用性。那么他在经济发展论以及商业周期这些著作当中都说明了经济周期的理论基础。熊彼特的理论框架有两大基本概念，这两个概念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接下来的分析都会紧扣这两大概念。第一，长时段经济周期的基本驱动力是技术创新，其他因素比如说消费、投资等等只是次要的动力。当技术创新的红利被耗尽的时候，不管其他因素怎么样，经济都必然走向衰退和萧条，只有等待下一次的技术创新，经济才会重新的再一次进入长周期。第二个主要概念就是经济周期具有嵌套性，同一个大周期当中存在若干个中周期和短周期，所以即便在同一个繁荣或萧条周期内部，资产价格、收入等等指标依然会经常的发生上涨和下跌的变化。用这个图示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一个50到60年的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当中，大约有6个10年左右的朱格拉周期，也就是固定资产的投资周期，一个朱格拉周期内部又包含了3个左右的基清周期，这个也叫库存周期，那其中大结构制约小结构，不管短周期是繁荣或是萧条，它最后都会回归大周期的结构，所以这个大中小的周期等级结构具有非常强的理论解释能力。2025年11月的今天，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周期上面呢？那要从历史的维度来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个图是来自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一篇报告，内容是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六次康德拉基耶夫长周期，时间是从1770年开始，前四次康波周期分别对应了早期的机械时代、蒸汽机和铁路时代、电力和内燃机时代、福特资本主义时代，随后才是我们所在的通信和资讯技术时代。按照50年一个长波周期的大致规律，这一轮大周期大概是从1980年代开始到2030年左右结束。
那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周期的末尾阶段，而在这一轮周期结束之后，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替代新能源等等为核心行业的新周期会开启，时间据估计是从2030年以后到2080年左右。那这个图表可以更为直观地看到目前的周期阶段，2007年次贷危机就宣告了上半段这个接近25年的繁荣期的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大周期就进入了下半段的萧条期，在萧条期的底部大概就是20年的疫情期间，今天25年这个阶段还只是缓慢的从底部开始逐渐复苏的时期，这个时期经济会呈现出不稳定性，新的科技周期和产业形态正在形成，但是还不成熟，随时可能发生闪崩，很难让经济实现高速而稳定的成长。换句话说，目前我们处于两个大周期之间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不要对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还有稳定性抱有过高的期待。那再来看一下中型的投资周期，也就是朱古拉周期，这个是美联储统计的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看到大致上每十年一个周期，固定资产它都会出现投资方面的下跌，期间会伴随着明显的经济衰退。那从中国方面的数据来看呢，也是呈现出相同的情况，每隔十年企业的固定投资指数还有设备营收同比都会下降。我们可以来推算一下，如果以20年这个疫情为起点往后推十年，那么最近这一个朱古拉周期的历史节点将是2030年，如果以前后误差两年为基准，中期的危机最早可能发生在2028年，最迟可能在2032年。那在这一次的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才有可能会迎来下一个高增长的时代。但问题是你能不能挺过这一次危机，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实际上我们大家基本都不可能完全平安的进入下一个康波大周期。至少从最近三次的大周期来看，每当康德拉基耶夫周期开始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全球动乱还有政治格局的大改变。我们稍微回忆一下，1980年代第五个康波周期开始不久就爆发了苏联和东欧巨变，全球格局重组。第四个康波周期开始的时候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格局重组。再往上推，第三个康波周期，19世纪70年代倒是没有大规模的全球战争，但在欧洲却爆发了巴黎公社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幽灵从此游荡在欧洲上空。那按照这个规律，我们在迎来大周期的同时，也会迎来一个未知的全球性的冲突或者战争，造成政治格局的整体变化。某一些强权很有可能在新一轮的周期更替当中彻底解体，灰飞烟灭。
那么以上内容我主要是谈论了现在的经济周期，至少持续到本世纪30年代，我们都将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动荡期、变革期。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相当脆弱的，会频繁的出现各种闪崩，而且还有中期的经济危机，这些事情呢都不可避免。但是如果和政治周期相比呢，经济周期反而不算什么，真正严重的是政治周期的交替，而这样一个政治周期交替的时候，刚好也是经济周期新老交替的时候，所以两大周期产生了重叠。所以我们接下来将要经历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新旧交替，还包括政治上旧的秩序解体，新的秩序建立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的变革，中国所经历的变化尤为剧烈。
在代表技术变革的康德拉基耶夫周期之上，还存在更长的周期，不过这个已经超过了经济周期的范畴，达到了政治周期的层次。那么这是一个横跨百年的大政治周期，一般称之为莫德尔斯基长周期。那这个周期理论来自于美国政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1978年，莫德尔斯基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全球政治与民族国家长周期》的文章，这篇文章就初步的论述了现代政治的长周期。那他发现，自从人类历史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以后，大概每过100年，全球的政治周期就会发生转换，世界上的强权有可能发生更替。自从1500年以来，有四个国家先后在全球体系当中扮演了主导性的强权角色，分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还有美国。那整个世界强权的更迭就遵循着相当规律的周期，这个周期运动也非常类似于经济周期的结构，也有繁荣、衰退、复苏等等阶段。根据莫德尔斯基的理论，世界强权的每个周期由四个阶段组成，分别是全球战争阶段、强权合法化阶段、强权扩张阶段，还有强权衰弱阶段。这个当中每个阶段大约持续25年，那加起来就是100年左右。那么这个图就是选自《全球政治与民族国家的长周期》这篇文章，它比较直观地展现了历史上的五次莫德尔斯基周期。那我们把重点放在最近的几次政治周期。英国它作为世界强权，其主导的全球秩序延续了超过两个周期，也就是超过两个世纪。第一次英国的大周期是开始于西班牙王位战争，还有英国和法国的战争，巩固于伍德勒之条约。第二次的英国周期开始于拿破仑战争，英国作为带头大哥获胜之后呢，整个的强权周期就巩固于维也纳会议。 再来看美国的强权周期，它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并且这个秩序在雅尔塔会议还有波茨坦会议等等当中得到了正式的确立。在战后，美国的秩序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和巩固。而在1980年代末，东欧国家陆续的放弃社会主义制度，随后是苏联解体，美国的全球秩序从而得到了空前加强。不过如果从一战结束的1918年计算，那么这个持续超过百年的政治周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周期的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强权衰退阶段。那按照莫德尔斯基周期的一般规律，美国作为全球强权，它的权威性开始会受到挑战，原有的秩序变得不再稳固。那么如果从1918年往后推100年，那刚好就是2018年，这个刚好就是川普发起贸易战，全球化体系正式解体的第一年。所以现实也正好是验证了百年政治周期的真实性。那每当政治周期走入衰退阶段，都会有挑战者站出来和原有的强权爆发激烈冲突。历史上的西班牙、法国、德国都曾经扮演过挑战者的角色，最后都失败了。而现在这个挑战者显然就是中国和俄罗斯。那如果按照政治周期的规律来看，中国的历史命运有非常大概率就会和纳粹德国一样，在挑战失败之后随之灭亡。在上世纪80年代，莫德尔斯基在他的《世界政治长周期》这本书当中就做出过一个预言，就是在2030年左右，由于周期的作用，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将会和美国爆发冲突，全球战争将会爆发。这个40多年前的预言基本上和我们今天的实际感受相差不远。
那地区性的战争已经爆发了，而全球性的大战争，全球性的大动乱未来会不会爆发呢？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我想这个方面，不管你的立场如何，不管你支持哪一方，大家呢对这个方面都有共识。但是我必须明确自己的看法，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挑战美国的行为不会成功。那么中俄它的历史角色呢，更像是美国的垫脚石，在经过激烈的斗争之后，帮助美国登上它的第二个莫德尔斯基长周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当中是有说法的。
那事实上，莫德尔斯基曾经总结过，历史上的强权国家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他们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稳定开放的社会，繁荣自由的经济，还有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而历史上那些失败的挑战者国家却具有相反的特征，他们有封闭的体制，不自由的经济，不稳定的社会，因此这些国家整体的实力会受到落后体制的影响，造成他们无法成功的挑战强权国家。那么历史上英国的强权延续了两个莫德尔斯基周期，原因就在于英国能够长期保持自由开放的制度，还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现在的美国当然也希望能够开启属于它的第二个政治长周期。在未来，美国是否能够巩固它的自由开放制度，保障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这个是决定美国未来能否继续成为世界强权的因素。那反过来说，中国显然不属于真正的强权国家，中国是一个缺乏自由经济、缺乏开放型社会，同时也缺乏法治保障还有社会稳定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成功的挑战既有强权，这个是由国家的内在结构决定的。那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中国如果在未来进行改革，改革之后形成一种开放型的政治经济结构，保障自由经济还有法律制度，一切都比照历史上的强权国家那样来进行改革，是不是这样做中国以后就可以成功的挑战美国，在下一个政治长周期一跃而崛起，成为全球的新强权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为什么这么直接就说出答案呢？那是因为国家结构的变革，政治制度的改革，其难度是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经济积累。经济的账面财富还比较容易发生改变，但是经济背后的深层因素，比如说制度因素，它相对来说是静止的，它的改变需要花非常漫长的时间。有些人非常幼稚地把制度理解为换衣服，更换一种政治经济制度就像脱下一件衣服换上另外一件衣服那么轻松，但实际上制度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更像是长在身体当中的血肉和骨骼，其形态大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经济学当中就有专门的科目来讨论相关问题，称为制度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那简单来说，如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制度本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历史漫长演化和累积的结果。早期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凡伯伦、康芒斯等人都坚持这种观点。凡伯伦在他的著作《有闲阶级论》当中就是这样解释制度的，制度是先前过程的产物，它适应了过去的环境，并且因此不能够完全符合现在的要求，这些被传递的制度，这些想法、观念、心理态度还有能力习惯，它们自身就是一个保守的因素，这是社会惯性、心理惯性、保守主义的因素。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完全它就是历史沉淀的结果，是一种融入了民族和国家基因当中的抹不去的特征，它不可能被短期改变，只能留给历史去慢慢改变。 那么中国这种国家几千年以来的历史就是皇帝一家独大，社会完全没有自由开放，也没有私人的产权制度，因此人们的知识积累程度是非常低的，在物质文明方面也不可能有发展。那今天中国的专制制度无非就是历史层层累积的结果，用凡伯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那这样的一种历史惯性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积累还有综合实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限制，因为经济发展的上限它取决于政治制度还有产权结构的边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一个劣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限制的时候，经济本身是不可能突破这个制度边界的。我之前在为什么你勤劳但是不富有那期节目当中就引用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理论为大家解释过，中国这种国家之所以无法创造财富，首先就是因为没有产权制度的保障，因此无法激发人们的劳动意愿。那这里的产权结构就是制度边界，这个边界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永远不可能突破劣等的产权制度的边界。诺斯在他另外一本著作《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当中也写到过，经济活动当中成本能否做到最小化，产出能否做到最大化，这个事情它取决于产权结构和政治体制。在一个政府肆意干涉市场、扭曲价格机制的地方，经济产出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而经济生产本身则需要支付非常高的额外成本，而这样一种恶劣的制度环境不可能在短期被改变。诺斯写道说，经济转变的困难是由政治市场的性质决定的，而后者的基础则是当事人的信仰体系。那中国的历史积累和信仰体系决定了今天中国的制度，这种制度又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有综合实力上限不会太高。在上限不高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强行去挑战美国这种世界强权，那么中国最后下场将会非常的凄惨。那今天这集讲的内容比较多，知识点也比较杂，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最后再稍微总结一下。那本期节目呢，主要是从周期理论来推测了未来政治经济的趋势和发展。从经济周期这个部分来看，朱格拉周期显示2030年左右将有很大概率出现中期的危机和经济下滑，而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也显示下一个经济大周期的繁荣阶段也将会在2030年之后逐渐的开启。在政治周期方面，横跨百年的莫德尔斯基长周期也显示出2030年代将是强权政治冲突爆发的年代，之后一个稳定的政治周期将会重新的开启。那也就是说，不管是经济周期还是政治周期都指向一个关键年份，2030年。那考虑到周期本身有误差性，我们以2030年为基点，前后扩展两年左右，也就是2028到2032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见证历史的时刻，是百年难得一遇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期。
那么网友很喜欢说一个词叫做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垃圾时间的概念也可以用周期理论得到解释。所谓的垃圾时间就是指整个大周期的后半段，就是进入萧条和衰退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整个趋势是向下的，而且个人通过各种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整体的趋势，所以整个的周期呢给人一种无力感。那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是垃圾时间呢？那就是在整个周期的上半段，也就是处于复苏上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种可能性依然是开启的，人们通过努力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那这个历史时段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窗口期。那么从历史的垃圾时间到历史窗口期之间，整个的过渡过程会非常剧烈，产生很大的矛盾和冲突。等我们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见证历史的时刻。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我们很不幸生在一个历史的垃圾时间，但同时我们也很幸运，因为我们生在垃圾时间的末尾，我们可以目睹两个周期的交接变化。那当然了，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见证历史，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活下来，你必须在整个历史的激烈交替、激烈碰撞的过程当中能够幸存下来。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好，今天就说这些，我们下次再见。